我们再一同祷告好不好？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有这一段时间来敬拜你，我们的心里面是火热的，不管在过去几天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来到你的殿堂中，当基督的身体聚集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火热起来，因为你把你的同在赐给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也需要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生命的粮食，也可以修正我们的脚踪，也可以给我们胆量，也可以给我们勇气，也可以指引我们，也能够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信心与盼望。我就恳求父那圣善的灵能够把话语赐给我们，让讲的跟听的都能够被主激励。谢谢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敬拜你，我们也向我们亲爱的天父以及那救主基督耶稣陈述我们对你的需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将来在新天新地究竟是一个什么光景？我们在那里做什么？圣经并没有提供一个非常详细的描述。我个人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现今的经历没有办法形容那个时候的情况。比如说在启示录的第四章，你会看到约翰在拔摩岛上所得的异象，他看到的事情是我们所羡慕的，但他所表达的方式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没有办法详细的表达。所以启示录第四章他说，神的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看到神的宝座面前，他没有办法，他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光泽，他没有办法形容那个 texture， 他没有办法形容，他说好像一个玻璃的海一样。可是圣经有告诉我们，在神的宝座面前，新天新地里有难以计数的被拯救的人，历世历代被拯救的人。起初是第七章，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里描述着数不尽的被神拯救的人，圣洁的人，站在宝座跟羔羊的面前，赞美神，赞美坐在宝座上被杀的羔羊。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把握，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不会没事做。你如果现在觉得有时候觉得好像觉得 boring 的话，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绝对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这种觉得就很好像无聊的这种情况发生。我在想，单单去认识那么多历世历代被神拯救的人，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也会是一个要很久很久的时间你才会认识那被神拯救的人中间的一部分。试着想象，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容貌很不错的女子，由于是第一次见面，因为礼貌的关系，两个人就相互伸手要握手。你听到这个女子说，我是拉合，请问你是？我们会如何反应？我们的手会不会僵在空中？我们会不会倒抽一口气？啊，你就是记，我们很想把它说完，但是我们不好意思说完。圣经的作者为什么要把拉合这见不得人的过去这么露骨的说出来？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不能就说有两个探子来到一个女子名到拉合的家里？为什么不留一点情面？不只是在这里称呼她妓女拉合，圣经一共提到拉合八次，旧约里面五次，新约里面三次，在这八次里面有五次他的名字是跟妓女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只有三次不提妓女这两个字，这已经变成他的头衔了。 你要知道，有些头衔带一辈子是很好的。举个例子来讲 Mr. William Clinton 做过那么羞耻的事情，但是等到将来不管多久，任何人提到他的名字不会说 Mr. Bill Clinton， 永远是说 President Clinton， 那个头衔永远跟着他了。但是拉合的头衔却是甩不掉，粘在他的身上。为什么？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在班上发生过一件事情，我一直记得。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很专心注意周围事情的人，我小时候的事情大部分我都忘记了，这件事情我却一直记得。小学三年级开学后不久，有一天有一个老师进教室的时候，全班哄堂大笑。原来在这节课跟上一节课中间休息的时间，有两个男生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了三个字。第一个字是一个姓，我就不讲出来好了。某美妓，美丽的妓女，美妓。那是一个我们班上一个女孩的名字。大家笑的同时，有一个女生趴在桌上哭泣，因为那是她的名字。这个老师就像我们许许多多至少在有这个国中制度以前小学生活经验的人都晓得，大吼一声，然后就问是谁写的，招出来两个学生之后上去，他就拿着板子打了几下之后转过身，把这个名字擦了之后，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我回到家的时候问我的妈妈，我说世界上为什么有父母给儿女取这么难听的名字？我的妈妈给我的答案我也记得。我妈妈告诉我，中国人有些人生了儿女之后担心儿女的命不好，大概是时辰不对或者八字不好吧，就取一个用一个非常难听的名字，先自己作践自己，就不招嫉妒，就不招神明的嫉妒，说不定可以转运。我不晓得到底有没有果效，因为等我念完小学之后，这个同学其实我对他的印象并不深，但是我知道这个名字所带来的难堪、羞耻跟尴尬已经是眼前的事实了，怎么样也甩不掉。拉合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一直要用这样的名字头衔称呼他？人对拉合的这段故事的确也感到难堪过，所以产生了一些非常有创意别开生面的一些方式来讲解这段圣经。举个例子，我曾经听过，在一个某一个聚会中听过一个美国白人的讲员，他就用了这段故事。他主要是要鼓励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要喜乐， relax， cheer out， 就这个意思，你懂我意思吗？ relax。 然后他就说，有些时候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太拘束了，上帝没有对我们这么不好，他要强调神是恩慈宽大的。他就说，你看，他说以色列那两个探子被派到耶路哥去探那个地的光景，却不好好干活，去找一个妓女那里住下来了。你们觉得他们是想干什么？要寻乐子去的。上帝也没有对他们生气，居然还借着这个女人救了他们。这是我听过一个人用这个故事来讲，我希望你们听得出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方法。这个讲员他借着这种半开玩笑的方式来说这个故事，事实上已经反映出来，他对于这两个探子单单因为住进了拉合的家里，已经下了某一种的道德判断，因为他们到了一个不正经的女人的家里。这个英文叫做 guilt by association， 换句话讲， 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 moral judgment 这个道德的判断，就是说这种女人是肮脏污秽的，躲得越远越好，跟她握手都不要握。我相信犹太人在日后的世代，当他们读这个书卷的时候，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一直很长一段时间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本的啊、哦。这个 Hebrew 的 culture 是在他们的安息日读到的时候，那听众心里面也会产生紧张感。我们被派去的要去那里做探子的这两个探子哪里不好去，怎么跑到一个不正经不道德的女人家中去了？但问题是在耶利哥的城中有更好的去处吗？有更合适的地方去住吗？拉合跟耶利哥里面的人相比，真的比其他的人更污秽、更邪恶、更堕落吗？尤其是在神的面前，在一位全然圣洁的神来看我们人世间，我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有足够的不同吗？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会读到耶和华清楚地指示约书亚，要将耶利哥完全毁灭，除了拉合与他的父家之外，不可以留下任何一个活人，所有的东西通通要毁灭掉，整个城要完全烧掉。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样子？有许多的人对于在旧约的时候神这样子的指示也有很多问题，我今天很快的讲几件事情。这绝不是一种灭种的仇恨意识，这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在约书亚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住在迦南里面的人都被灭绝了。你如果读到约书亚记23章的结论，你就会发现在约书亚快要死之前，他所讲的结论很清楚的，并不是所有住在迦南地的人通通被灭绝了。你如果去读第9章的话，你会很清楚的读到，当基遍人来跟以色列人求和的时候，得以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动手攻击基遍人，也没有杀他们。另外，神给摩西的律法跟诫命当中有好一些是特别针对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他们会看到，他们会听到，他们会接触到的那种邪恶的影响。这是为什么要除灭某一些族类的原因。我读申命记20章17节到18节给你们听。16节那里讲说，当你们进到我所赐给你们地之后，到了17节18节，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恨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讲的是在迦南里面的某一些族类的人，讲到亚摩利人、赫人、迦南人、比利洗人等等，讲到这些人的习俗会引诱以色列人偏离来敬拜耶和华，拜假神的习俗勾引以色列人偏离了真神耶和华。不只是对神的一种敬拜的对象，这些族类所表现的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更包括这些族类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违反人性的。在神给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许多的这些事情是特别针对这些族类他们所做的事情。在申命记18章第9节到第10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这里讲到有一些族类他们所做的 human sacrifice， 他们拿人作为献祭的牺牲，同样的禁止，同样的警告，在利未记18章21节。不但如此，在迦南的许多的祭祀活动中， 包含了一些淫乱、污秽、残忍的习性，是丧尽了人性跟禽兽没有区别的行为。申命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以为了死人用刀化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之名。同样的律例在利未记十九章二十八节。我们如果读到后来，读到先知以利亚跟耶洗别的先知对立的时候，你就可以读到那一段，当耶洗别的先知他们希望能够显现一些超自然的事情的时候，讲到说到了中午的时间，他们拿着刀割自己的身子，割的然后全身在那里狂喊乱叫，然后以利亚还说叫太小声了，你的神已经睡着了，再叫大声一点。 body mutation， 用这种方式，用非常残酷的方式来割来打自己的身子。我在台湾看过发当机，要是没有看过的话，我想说到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这种事情不会有了吧？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九节，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它治死。同样的经历在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三节，讲到性的混乱到一个地步，跟野兽跟动物发生这样的事情。申命记二十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以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之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Temple prostitute， Shrine prostitute，讲到的那些混乱的祭祀的行为，当人借着酒，借着一些药物，进入一种疯狂的境界之后，有钱的人就可以跟庙里面的那些庙妓发生不道德的行为。以上所讲的这些许许多多针对迦南人所提的习俗，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得到的资讯就只有从圣经得到，像我刚才读的那些经节。在二十世纪大概三零年代，考古学家挖掘出的石碑文里面，这些东西都已经得到了印证。那些在考古学家里面叫做 Ugaritic text， 许多的碑文被挖出来，是在公元前第二个 millennium， 也就是在约书亚进去之前，那些迦南人的碑文所留下来的，都已经得到证实。包括这种以人为牺牲砍伐身体庙祭，这些东西都清楚的在那些碑文上记载。所以整个社会是一个堕落沉沦黑暗的社会，充满了丧失人性的习俗。而且如果我们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里面，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神对亚伯拉罕启示，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在埃及待四百多年，待大概四代左右的时间。到了第十六节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迦南地讲的，是在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讲的。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在神的面前，整个迦南人的沉沦已经到了一个我们中国人所说恶贯满盈的一个阶段。现在是刑罚的时候，现在是审判的时候。你从这里你也看到以色列身上所带的任务，他们不只是一群被从埃及救出来的人，他们不只是一群身上你说我们蒙受神恩典从束缚中被拯救出来的人，在他们的身上有神在对这个世代说审判的话语的信息。谁能逃脱这个审判呢？在神的愤怒面前，谁还有机会呢？这就是这段经文记载 要进入故事的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就是当这两个探子到了拉合的家里去不久之后，耶利哥的王打发着他的士兵来到拉合的家中。这里面也是另外一个别出心裁的方式来用这段圣经，就是讲说这段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伦理的问题， Christian ethic， 教导我们来了解伦理的问题。有人说，你看拉合骗人，他骗人，怎么还怎么还得救呢？还怎么还得神的喜悦呢？所以有人就用这样的故事来说，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面临许多伦理的选择的时候，会发现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理想的事情，你不管怎么选都不对。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二者取其轻， Choose the lesser evil。 当两个都是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你要选一个比较对的事情，或者说不对的程度比较低的事情。像你看拉合，他如果跟这个士兵合作，就会怎么样？就会闹人命啊！他骗人不好，但是你看这闹人命不是更不好吗？所以呢，你看伦理学在这段圣经得到一个指示， Choose the lesser evil。 甚至于有人说，基督徒都可以讲白色的谎言， White lie。哎呀，我跑去赌博了，输了一大堆钱，但是不跟太太讲，为什么？我是为他好啊，我讲的话今天更糟了。牧师啊，你不晓得吗？这不能讲的，我不能不讲，我骗，这是好，我这是为他好啊。牧师，你有没有听过白色的谎言呢？照这个解释，这段故事的发展就像我们所看到许多的电影，这两个探子进到了一个人的家里面，正在讲话的时候，咚咚咚咚咚 咚敲门，开门啊，开门啊！然后这个女的说：“哎呀，咚，藏起来。”然后那个外面气氛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开门，开门。然后这个拖了半天把门打开了。问题是，我们看的电影，当士兵进来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说 “What takes you so long？” 士兵进来就找，哎呀，然后那个就紧张。当然，那个女人去开门之前，先把头发要整理一下，对不对？这是电影上我们所看到的。故事的发展是这样子吗？不是的，故事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发展的。关键在第六节，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在卫兵来之前，拉合已经把这两个人带到屋顶上，那里摆了一些麻街，他说你们藏在这里一下子。这是这个事情的发展。拉合不是临时遇见一个心中为难的伦理问题，哎呀我怎么办呢？哎呀这要出人命，我要骗人，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不是的，拉合早在卫兵来之前，他就已经非常清楚，很有计划的将两个人先藏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决定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早在卫兵出现之前，他已经下定了一个决心，我要站在这一群人的这一边，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神面前。读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以色列人出埃及是40年前的事情，这样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已经传到了迦南，迦南的人已经听说这样的事情了。虽然他还没有看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他们已经听见了。神审判一个世代，没有先给他们警告吗？神不公平吗？
神是就这样子发怒的就把整个在迦南地那些恶劣的民族就这样子毁掉吗？人还是有机会的。当迦南人听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消息，虽然这群人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耶和华的作为已经传到迦南，这是一个远方所传来的警钟，一个警告。问题是人怎么回应这个警钟？人怎么回应？人心惊慌。拉合说我们的心都消化了，有些中英文的声音说我们的心都 melt， 都融化了，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但是当人惊慌的时候可以有两种反应，一个就是加紧防范， Homeland Security， 杰利哥也有的，你看他们有的，他们设下了那个时候不管多么的 primitive， 他们设下了一些 network， 所以才会有人说有陌生人进了我们的城里，把这件事情告诉耶利哥的王。他就派士兵来到拉合的家中，这是第二节这里所说的。当拉合告诉这些士兵说这些人，这两个人已经走的时候，他们派人去追，这是耶利哥城所做的决定，戒备森严，布下天罗地网，想要面对这一个他们所听说远方传来的讯息，警告的讯息。另外一个反应就是醒悟与悔改。耶利哥合城的人，整城的人选择第一条路，虽然害怕，虽然紧张，却仍要困兽犹斗。中国人说作为垂死之前最后的挣扎。而一个妓女却决定选择站在以色列的这一边。拉合究竟是哪一种妓女？是不是妙计，还是只是一个为了赚钱生开个客店，然后顺便有这样子行业？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判断，大概的判断，它非常可能是妙计。因为你从这里看到耶利哥的士兵非常轻易的相信他，他很轻易的可以得到当地的人的信任。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整个城、当整个社会、当整个文化在一片黑暗的时候，人心真的不知道吗？有没有可能虽是一个妙计，仍然有良心在他的里面作用？虽是在一个整个腐化堕落的社会里面，当每一次祭祀之后的那种放荡疯狂，借着酒借着药才勉强自己去做那些事情之后，早上当他醒来的时候，他仍然会发现有时候他的眼睛里面有泪水。有没有可能他仍然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子作践自己？会后悔，但是懊悔又如何呢？周围的社会、周围的世界全然一片黑暗，除了妥协还有其他的出路吗？然后他跟许多在耶利哥城人一样，听见了远方的警钟。有一群人身无寸铁，完全不是一个军队的样子，居然在那埃及古老的文化、古老强烈的诠释之下就这样子出来了。而且听说他们的全能者还把我们的地都赐给他们。一个远方的警钟，不单是一个警钟， 也是一个机会。拉合虽然是个妓女，她是整个城中唯一被这个警钟唤醒的人。她决定悔改，决定选择站在以色列的这一边，以及以色列所代表的那一位全能者的面前。有人可能会说，牧师啊，你太美化这个女子了，她干的这个行业，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话来描述的，水性杨花，朝秦暮楚，见异思迁，脚踏两条船。牧师啊，你是不是太美化她了？你怎么知道她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她偏偏是一个干过这样行业的人，所以她就脚踏两条船呢？这就是事件继续的发展给我们的线索。拉合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得到的保障是什么？得到的保障是什么？朱红线挂在他的窗口，红色的线。这里面在历史历代里面也有一个别开生面的方式来解这段圣经，说这个朱红线就预表新约时候什么？耶稣的血。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它是红色的。我个人认为，其实对朱红线我们更深刻的来看，就发现这是他得到唯一的保证。各位弟兄姐妹，你试着想象，在战争中，在激烈的战斗里面，在人都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在那些战士全身都绷得非常紧，一碰都要跳起来，都好像要断掉的情况之下，在我们说有时候在战争里，我们中国人说杀红了眼那几个字的情况之下，拉合所得到的唯一的保证是窗子上挂的一条红线。这里所说的不是粗绳子哈，你不要把它读成好像说他用一个粗绳子把那两个探子放下去，然后探子就说你就挂了条绳子在这里好了，你们也晓得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他的绳子挂在那个窗口，那肯定人家就知道是把探子放下去的了。或许是那探子从里面随便捞出一条线来，说你就把这个线挂在你的窗子上。谁能够确定这个记号会传递给所有以色列的战士？谁能保证？今天在我们所谓21世纪，在我们所谓的这种 communication， 美国人已经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communicate 了。我们都晓得在打仗的时候误炸自己的坦克车、误打自己的飞机的事情到处都在发生，英国人的飞机被打下来几台全部是美国人打下来的。在3000-4000年前，谁能够保证这个记号可以传递到所有参战的战士？就算会，谁能够确定每一个战士都会对这个命令很认真的去来听？就算会，谁能够保证在那个混乱、在那个惊慌的场合，人会注意到？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个以色列兵正在那边杀他的时候，看到哦 ，Wait a minute, hold on, let me see if it is a red thread。在一个战争中，拉合得到的唯一的保证是你把这个红线挂在你的窗口上。以拉合的老经验，他大概是一个懂得negotiate、懂得 bargain 的人。然后他们就说：“哎，等一等，等一等。”你让我把大门漆成红色好不好？没有，拉合就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系在窗上。各位，如果这个不是信心，什么是信心？ 如果这个不是顺服，什么是顺服？ If this is not submission, what is submission?
拉合虽成为妓女，她也是一个用信心顺服来回应耶和华的女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整个世界是一个堕落沉沦的时代，有谁在神的面前能够说我比我周围的人好的程度是足够在神的面前 make a difference？ 谁能讲这样的话？在一个全然圣洁的神面前，谁能够说我比周围的人多的良善可以拿到神的面前来诉说？我提我小学三年级所发生的那个事件，我在现在回头看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一个小小的 incident 将所有在场的人都暴露出来了，把所有在场的人心里面的罪恶、懦弱、没有良善都暴露出来了。不是那两个男生写在黑板上的那两个男生而已，是所有在场的人。为什么？因为大家哄堂大笑。不但如此，等到下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去安慰那个女同学，没有一个。我个人认为或许最明显的是那个老师，他唯一所关怀的是能够维持班上的秩序，而让他继续把课教完。 That's the only concern he had。 大吼一声把两个人叫下来，各抽了几下，这事情就结束了。下课的时候，照我们的规矩，班长站起来叫全班站起来向他一鞠躬，他就走了，也没有去安慰，也没有去抚摸那个刚刚在50分钟前趴在桌上哭泣的一个9岁的女孩。人心的懦弱，人心的缺乏良善，一个事件就可以引发，就可以暴露出来。相形之下，在约翰福音第8章，我们读到犹太人把一个在行淫中被抓的女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说按照摩西的律法，这样的人是要石头打死的，你觉得该怎么样？我跟你讲，我读到这圣经的时候，我以前不仔细读圣经，我还不怎么注意，我读到这圣经我就想说，怎么有人有这个脸做这样的事情？Where's the other one? 另外那个男人呢？在行淫中抓了这个女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说，按照摩西的律法是要把她用石头打死的。夫子啊，你觉得该怎么办？圣经上记载，耶稣蹲在地上，一句话都不讲，拿他的手在沙上写。写什么我们不晓得。我听过几次讲这个信息，有2-3种人解释写了些什么，我不晓得，但是我只知道这个结果。写到后来，周围的人连老带少一个个都走了。耶稣实在是一个太奇妙的人了。太奇妙，还说他们人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因为先前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第一个丢这个石头。这个女子站在当中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世人没有正义，没有公理，没有安慰，没有拯救，没有医治，一直到神的儿子耶稣
进入了人世间。福音不也是这样子吗？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任何人听得出这个福音的内容的，都晓得这是一个警钟。This is alarm， 但也是一个机会，唯一的机会，唯一有绝对功效的机会。就像3000-4000年前拉合心里面的感受一样，他发现这是一个警告，这是一个警钟，他抓住了那个机会，唯一的机会，却是一个绝对有功效的机会。下次遇见拉合时，你会跟他说什么？或者我应该问 Will you ever get to meet her? Will you ever get to meet her? 我相信遇见他的人会握着他的手说，我跟你一样听到了远方的警钟，你所听到的是40年前有一群人被全能者从埃及带出来，我听到是2000年前神的儿子死里复活。你选择站在神的军队的元帅约书亚那边，我选择站在神的国的君王耶稣的这一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活着的时代跟拉合活的时代有许多相像的地方，信与顺服就必得救。我们一起祷告。当中如果有人也愿意以诚实的心对天地的主宰唯一的真神说，虽然看起来非常的困难，我愿意站到你那边去，虽然这周围的环境给我们很多的压力，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我妥协，我愿意回应你借着这些话语，这些历史的事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知道这是一个警告，我也晓得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进入拯救，得到自由。你好不好就在心里面诚实的对主说你心里面愿意。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求你施恩，求你继续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显明你的圣洁以及恩慈，让我们听到，也帮助我们回应，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因为那看起来微薄的信却生发的果效。奉耶稣的名仰望我们的主，阿门。